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们又是在这个网络上来彼此敬拜。我们感谢主，虽然疫情是很多的影响，但是呢，也感谢神给我们这些科技上的方便啊，仍然可以在网络中可以崇拜，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影响。那今天我们实在是活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生活的环境当中，这个疫情，新冠疫情已经发生了大半年的时间。当我们刚刚稍微可以适应、习惯了的时候，忽然间又来一个山火，那个烟雾非常的厉害，影响那个空气的这个非常的不好的空气指数。我们真的是不晓得什么时候会了结这些事情，一波疫情一波又来，实在活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。那但是呢，其实耶稣基督早已经讲了，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。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明说，在世界有苦难，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他已经明明告诉我们，世界是有苦难的，免不了的。苦难根本就是一个罪恶的产品，我们不晓得怎么来，但总而言之是个非常不好的结果。求主怜悯我们。但是耶稣基督的话没有讲完，他说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。所以苦难患难是有的，但是耶稣说我们可以放心，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。没错，我们没办法逃避苦难，苦难就是堕落世界的一些产品，没办法改变的，你跟我都没得改变。但耶稣基督却保证我们说他能够胜过这些患难，胜过在我们周遭的苦难。所以我就想起一个真正的信仰，正确的信仰不是无灾无难，乃是可以胜过苦难。你不要相信有人说你信了我们这个宗教你就平安无事一帆风顺，我告诉你世界没有这回事的，就是有这种宗教你也不要，不可能的。真的信仰不是逃避苦难，乃是给你面对苦难，给你有能量有力量，不但可以面对，甚至你甚至可以胜过苦难。不是没有，乃是不给苦难打倒你。我们的信仰就是如此。因为耶稣也是经过诸般的患难，他能够告诉我们他是得胜的主。虽然我们没办法掌控疫情也好，火灾带来的空气污染也好，没办法避免，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有一个稳定的正确的信仰去面对。所以常听人说你不能改变环境，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心境，能够处理你面对的处境，这是很宝贵的一个经历。保罗就是这样的人，保罗在患难中经过无穷的打击，他能够仍然为神站做做美好的见证。那今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看看他怎么样来处理人生的患难的问题。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五章，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八节，来有的话你跟我一起读啊。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单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那这段圣经是保罗自己所写的一段很宝贵的经文，里面特别提到他不能否定有苦难，但是他说在患难中欢欢喜喜，而且不单只一次讲欢欢喜喜，他讲了两次欢欢喜喜，是可见患难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终结，他乃是有他的生活的秘诀，怎么在一个危机当中看见转机，在患难当中能够看见一个机会，而且是欢欢喜喜的，就主怜悯我们咯。啊，他实在一个很超越的人生，他不是没有苦难，他很多苦难的。他告诉我们，患难是一个机会，是什么机会呢？在一些负面的事件当中，总会有一些正面的意义。那这句话很重要哈，在苦难患难当中，你能够找到什么正面的意义呢？就看我们抓住这些患难，从正面来学习机，学习一些功课，在患难中找到一些机会。这是什么智慧呢？那第一，这是知道恩典的机会。学功课，第一个很重要的，那就是知道，让我们在患难中知道这是一个恩典的机会，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。当然保罗所讲的这个恩典是属灵的恩典，是重生生命得救的恩典，但是基督徒我们是个蒙恩的人，不单单我们有一个进入神所站的恩典里面能够领受属灵的恩典，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活在恩典当中，每一天都有恩典围绕着我们。什么叫做恩典？恩典就是你不配有的，白白给你的，这叫恩典吗？不然的话就是我的代价。所以恩典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东西。其实坦白说，我们有没有恩典？我记得在那个疫情发生的不久，我看见一个新闻，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在欧洲的一个老先生，他93岁，他一个老师，他有一天他在外面，可能是外面的什么地方东西，他 collapse， 他跌倒了，他昏迷了，不省人事，被送到 emergency， 然后救活了，后来用氧气帮助他慢慢，一共呢他住了一天，用了24个小时的氧气，他就活起来，然后醒了过来，恢复慢慢恢复健康，他就收到像账单。医院给他的账单里面是50万的法郎，他看见这个账单的时候他哭了。那医生就问他，哎，老先生，你为什么哭啊？是不是这个账单的钱太贵了？50万是太贵哦。他哭了，他说，医生，不是的，50万我付得起，我哭了有我的原因，我只用了24个钟头的冷的氧气，就需要付50万。神给我的氧气，93年来，我没有付过一分钱，所以我哭了。原来神很大恩典在我身上，93年免费给我用氧气。那医生听他这样讲，医生也受感动了。意思说，其实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如此吗？每天用着神给我们免费的氧气，免费的阳光，免费的雨水，我们不是一直在享受着神的恩典吗？我们看见空气污染很厉害，我就想到新鲜空气的宝贵。当烟雾弥漫遮掩着我们的阳光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 那个阳光是这么重要，这么宝贵，平常要阳光我们都不感觉，失去了就感觉很可惜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你拥有的时候，你没有好好去珍惜，拥有的时候不珍惜，失去了就常常会很可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很多事情我们以为是固然而有的，理所当然的，我们就不感觉是一份恩典。比方说呢，你身上的身体的变化我们不感觉，时间慢慢过去了，岁月不饶人，我们的失去了健康，失去了年轻，就发现那个时候很可惜。很简单嘛，我记得我去这个什么，去年去过这个台湾乡村福音布道去过，啊，跟弟兄姐妹去那个地方，我每年都去的。在去年去完之后，有两天时间，两三天时间在台北，我们轻松一下，玩一下啊，去大家去啊，看看台北。那今天有一天我住在这个旅馆，要坐车去跟他们吃饭的时候，坐捷运嘛，我坐上捷运的时候。那些很拥挤的，可能下班时间，突然间有一个女士站起来，让位给我坐。我告诉你，我平生啊，我第一次坐公车、坐地铁这类的东西啊，给人让位给我坐，从来没试过的。我以为做什么，她笑笑看着我，请我坐。我是怎么搞的？我怎么老吗？那请我坐，那个尴尬的情况底下，不晓得要还是不要，我就想起来，哎，我不用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只坐一个站而已，所以要来一个站我就下车了。我就告诉他，谢谢你哈，我这个站要下车，我坐一个，不用坐了，谢谢你啊。他后来他笑笑的，他也坐下去，坐回去。我离开车的时候，我感觉很谢谢他了。但是另外一点，我感觉有点悲哀哈，就是我已经到给人让座的地步了。啊，其实不管你接受不接受，人看你就是一个老人，让位给你，你比他老，你是长辈。原来我以前让座给人的，人家现在让座给我。以前可以很年轻的做很多的事，身体面不改容，一点疲倦都没有，但现在不行，做一些比较繁重的工作，蹲下去几乎有时候起来都困难。做了一个书架，以前是没问题的，现在做了，后来做起来的时候腰骨也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健康慢慢慢慢慢慢的消失。我们很多男生啊，已经越来越忠厚了，以前还苗条，现在已经很忠厚。当然如此，我们还有很多人啊，还聪明绝顶啊，顶都绝了已经啊。那我们讲得好听一点，熟灵一点的，为主发光了。我感谢主了，我后面真的是为主发光了，我只要前面的头发有点头发可看，为了感谢主了，站讲台已经看前面就够了吧，后面不看算了吧。那无论怎么样，这个是你不能否定的事情，身体慢慢失去，这个是恩典。当你拥有的时候，要年轻，身体健康，一切都是恩典，但这些会失去的。但保罗告诉我们，有份恩典是不会失去的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永恒生命的恩典是不会失去的。这个我们要感谢神啊，真的要感谢神。我很记得有一年在这个尤其在菲律宾的时候，那个长老两夫妻他结婚50周年纪念，很高兴哦。结婚50周年不简单哦，对不对啊？多少人能够结婚为期50周年还在一起做夫妻，不容易。那他们开感恩会，那但是老先生那时候已经身体不大好。那过了几年，那好像2年吧，但是2年左右吧，他就离开了世界。那开不久当然是追思礼拜了。在追思礼拜的时候，这个做太太的起来讲感言的时候，我很深的感动，他有点很轻松也幽默的讲话，但很有感性。我感觉他说了啊，50多年的夫妻一下走了很不习惯，这为什么呢？ 他说年纪越大的时候发现他越会打呼，晚上睡觉越来越大声的打呼，慢慢的这些年来都听惯了，突然间他离开了世界，不在我身边，没有听见打呼的声音，我反而睡不着。以前靠着他打呼声音而睡觉的，听习惯了，现在忽然间这个声音没有了，我反而睡不着。我们听的人都有点心中微笑，我不敢大笑嘛，那个最新礼拜，但总之感觉他讲得很有意思，我感觉我们就对我们很大的感触，对吗？亲爱弟兄姐妹，你的配偶如果晚上睡觉是打呼的话，你不要埋怨他，最少证明他还活着。如果这个声音不见的话，可能你也睡不着啊。这么多年来不要嫌他吵，是好声音来的，证明他还活着，还在，感谢主，打呼都是恩典，你相信吗？求主怜悯我们，很多事情我们感觉是理所当然的恩典，但是一旦失去了，我们感觉很可惜，追也追不回来。这是恩典中欢欢喜喜，因为他提到，当然对了，打呼也好，身体年轻力量也好，年轻也好，健康也好，有一天都会失去的，但是最重要有一天不失去的永恒的生命。保罗说因信进入这个恩典中，一进入你就不会失去，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个蒙恩的地位，永恒的恩典，这个得救得赎的确据绝不会失去。感谢神，这个可以让我们明白知道，越多生命的危险越感觉重生得救的重要，对不对？让我们不会再留恋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知道世界非我家，有天会离开，永恒的家，这个永恒的天家才是最重要。所以感谢主，也让我们知道是一个恩典的智慧。第二，是一个生命成长的机会。这种患难让我们生命越来越丰富。他这里特别保罗这里第二节跟第四节到第四节，他提到两次的欢欢喜喜，在患难中仍然欢欢喜喜，因为他知道是他生命不断的经历不同的磨练的时候他会成长。那两次的欢欢喜喜到底他这些光景当中要他学习什么呢？要学到什么呢？第一次在恩典中，在恩典中欢欢喜喜，第一次论到欢欢喜喜的时候，他前面提到恩典中，在恩典中欢欢喜喜，刚才提到讲的很多了，关于恩典，就是在恩典当中当然欢喜呀，对不对？就是我肉体恩典失去了，我还有永恒的恩典，我能够欢欢喜喜，能够盼望神的荣耀，因着这个欢喜，我可以在患难中仍然可以高兴的。保罗就是一个典型的人物，你还记得吗？在使徒行传记载，他跟希拉两个人被打得半死，因为传福音的缘故，被打得半死，关在监牢里面。那第一个在晚上过，晚上很难过啊。但是奇妙的，这两个人竟然在晚上不睡觉，还在唱歌。可能他说打得太痛不能睡觉吧，我说不是，怨声叹气在哪边唱歌，唱什么歌呢？一般来说当然唱些主要看顾我啊这类的歌嘛，一种接受安慰的歌。我想他不是唱这些歌，应该唱一些很振奋人心的歌，因为连囚犯都侧耳而听，那肯定这两个人不是歌唱的专家，但竟然唱歌唱好到地步连专家都输给他。我想专家去监牢唱歌有什么后果我不知道，但能不能吸引这些做犯人的一些，应该是音乐水准不会很高吧，这些人竟然吸引到他们侧耳而听，广东人说青出耳油啊，听到非常专注的，专注到什么地步呢？监牢的门打开，他们都舍不得走。你看见没有？ 那个神迹，这中的神迹，唱歌唱到监牢的门打开是神迹，打开门，监囚犯却不走的更加是神迹。你唱歌唱到这样地步吗？这两个人唱的 duet， 能够这样欢欢喜喜唱歌，感染到囚犯都舍不得离开监狱，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个见证。所以欢欢喜喜在保罗已经表达出来，他经验过了，他告诉我们在患难中他仍然欢欢喜喜，而且接着他们影响周遭的人，甚至以后影响那个监狱长全家得救啊！你看《使徒行传》的故事告诉我们呢，第一个，为什么欢欢喜喜会在恩典中？第二个呢，为什么欢欢喜喜在患难中可以欢欢喜喜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说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在盼望中仍然欢欢喜喜。我很喜欢他用这个字，生出来，一连不断的生出不同的生命的美德、属灵的品格出来。你注意哦，他用生这个字啊，是证明跟生命有关系的，不是装的，不是模仿的，乃是生出来的，是生命的流露，属灵生命的美德透过患难，他能够给人看见，他生出更多美好的生命的本品格出来。那这里他有几步要生的，第一，他说什么呢？第一，患难就生忍耐，第二，忍耐就生老练，第三，老练就生盼望，就生出忍耐、老练、盼望出来。因为你在患难中透过这些苦难，本来是忍受的，他磨练出忍耐出来。本来一个人已经老化了，既然老化嘛，年龄催岁月无情催人老啊，既然老化，但是不是他可以变成老练，生命成熟，人可以老，但生命会老练。他本来是失望的，但是变成有盼望，更加不是绝望，这是很美的生命见证，从忍受变成忍耐，从老化变成老练，从失望变成盼望，这就是生命的进步，是生出来的，不是自己去模仿。非常宝贵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所信仰的不单单是一个宗教，根本我想跟弟兄讲，我们不是要宗教，我们不是信，严格来说我们甚至不是信基督教，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，我们得的不是一个 religion， 我们得的是一份 relationship， 一个关系，不是一个空洞冷漠的宗教，不是，乃是有生命的亲情的这份生命，让我们有东西生出来的，透过患难才生出来，没有患难不容易生出来。就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嘛，来修剪我们的，经过不断的修剪，可能苦难跟你修剪，可能人跟你修剪，可能疾病给你修剪，可能环境给你修剪，无论如何剪过之后，就让你结果子更多，不是剪到你没有，是越剪越有，这就是生命宝贵的地方了。所以保罗人，难怪保罗能够在患难中可以欢欢喜喜，因为让他的生命更加的成长，更加的成熟，更加的有美好的见证流露出来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在患难中你学到什么？我很记得在五月份的时候，这个有些学校还有毕业典礼， Connecticut 有个学校高中毕业典礼，请现在的高等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John Roberts 去演讲。 John Roberts 告诉这些毕业生，我们面对他这样一些大对话了，其中有一点很重要，我们面对这个现在面对这个疫情 COVID-19 这个疫情，他这个疫情一出现，就将我们自以为有把握的能够掌控的人生的把握，人生的假象可以擦破了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以为可以掌控一切的，这个原来是个假象来的， 一个疫情将你完全的插破，空的原来，它让我们从这个插破的假象里面，让我们懂得学习什么叫做谦卑，什么叫做怜悯，什么叫做关心，什么叫做勇气。当我们自以为是的一些假象插破的时候，我才晓得我们原来一无所有。诶，很有意思啊，这个大法官教导学生，如果面对人生这样的困境，将来要面对人生要成功的话，你就要学习要更大的谦卑，更大的关爱，更大的怜悯，更大的包容。不错，勉励这些学生。当然其中有他的儿子毕业了，也许他对他的儿子讲话。但无论如何，在疫情当中学习什么？学习我们自以为是的人定胜天的不过是一个假象，真正让我们学习应该谦卑下来，谦卑下来。因为很多事情不在我们掌控底下，我们算不了什么。面对疫情我们微不足道，面对疫情我们渺小的不得了。疫情不过是将我们人性的丑恶，好的正面的反面的都流露出来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样？基督徒有不同生命的操练，所以不单是知道恩典的机会，第二，不单是生命成长的机会，第三，是经历神爱的机会。第三样，这里请你注意哦，第五节跟第八节很有意思。第五节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第五节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神的爱透过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第八节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则替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神的爱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。那你两个摆在一起很有意思啊，神的爱透过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，神的爱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显明在我们的眼前。所以当你看见十字架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上面耶稣基督替你死，十字架是彰显神的爱的最具体的最清楚的一个记号。当你看见十字架，所以这里三位一体的神都在这里出现啊，神的爱透过圣灵，透过圣子将圣父的爱流露出来，浇灌下来，显明出来，让我们在患难中能够更清楚领受到神的爱。最近我有个感受，对不起，喝口水。最近我有感受，我发现哦，撒旦的诡计好厉害。怎么说呢？当一个基督徒遇见患难的时候，撒旦会给你个声音。为什么你要患难？神不爱你啊，你看某某人他们很好啊，他没无灾无难，神爱他。你呢？这么多困难，你一定有麻烦，神不爱你，神不爱你，一定有问题。那当你受苦的时候，他让你个人化，只有你最苦，只有你最辛苦，只有你神不爱你，你何必怎么好啊，对不对？就像这个月伯说面临一样，为什么还持守你的纯正？你死了吧。哦，那当你受苦的时候呢，撒旦让你个人化，没有人像你怎么苦命，神不爱你。当你犯罪的时候呢，撒旦让你众人化。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犯罪嘛，不必怎么认真啊，人人都犯罪的，不止你一个啊，哦，牧师啊，长老执事啊，同工啊，都犯罪的嘛，何必怎么认真马马虎虎了，人人都犯罪，不过有些不知道而已啊，啊，原来你有一天你发现了，原来天下乌鸦一样黑的，你去停车场看看，哪里乌鸦是白的？没有啊，都是黑乌鸦，对不对？他让你犯罪的时候，你众人化，人人都一样的；当你受苦的时候，让你个人化，让你好凄凉；让你犯罪的时候，让你淡化你的罪，因为人人都一样，何必怎么认真？算了吧， 大罪不犯，小过不断，不要紧，对不对？撒旦的诡计，哦，特别这里讲到，当你受苦的时候，特别怀疑神的爱。我告诉你，不要怀疑，神很爱我们，天地万物都要改变，神的话、神的爱不会改变。怎么说呢？新约圣经耶稣怎么说？在约翰十三章第一节，他爱世界属自己的人，爱他们到底，爱他们到底。什么叫到底？到底就是说你人生跑到哪里，你发现那个底，神的爱还在。你跌到人生的低谷，越低越低的时候，你发现最低的时候，神的爱还在，叫到底吗？你的生命无论多长，你永远发现神的爱在你下面托住你，叫到底。到底的爱很宝贵，爱他们到底。有天有人问我，牧师，圣经说耶稣爱属他的人爱到底，那不属他的人爱不爱到底啊？这圣经难题哦，我给他问了。有时候我喜欢人问我，哎，有些问题他不问我，我不知道，他我不没有想过，哎，他问我说，哎，对哦，他爱熟自己人，熟爱他到底，那不熟他的人爱不爱到底？我想一想，哎，感谢主，我有答案了。那弟兄姐妹，你先试试看你什么答案？熟他的人爱到底，那不熟他的人爱不爱到底？请问，我听不见你的答案了。可能有人说爱也不要，我告诉你，答案是肯定的，一样爱到底，不熟他的也爱到底。怎么说啊？约翰三章十六节啊，你会读吗？神爱世人，神爱所有的人，爱不爱？爱啊。那差别在哪里？我告诉你，熟他的人明白知道神爱他到底，不熟他的人不知道神爱他到底，神爱他他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要告诉他，传福音的告诉他，神爱他到底，神本来就爱他到底，不过他不知道。清楚吗，弟兄姐妹？你知不知道神爱你到底？不但如此，在旧约圣经耶利米说，神有永远的爱来爱你。哦，什么叫永远？地上的事情没有永远，神才有永远，永恒的生命给你。而且耶利米在哀歌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至于消灭，是因为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他有个不毁灭、不消灭、不止息的爱等待着我们。感谢主，亲爱的弟兄，不像撒旦的诡计，在受苦的时候，神不爱你，没有这回事。你跌到人生的低谷，你发现在底下，神的爱承载着你，要爱你到底。你不要怀疑神对你的爱，真的不晓得，抬头看看十字架，那个是将神的爱显明出来，很宝贵哦。哦，需要经历。要经历神爱的时间，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不要忘记神永远爱我们，给我们受点苦，但是神不会让我们白白受苦的，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。神不准许你一根头发不会丢在地上，神不准许没有人可以害你。求主怜悯我们，病毒也一样，神创造一切，掌管一切，不会轻易临到我们，但是一旦临到我们，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，让我们在不断任何环境当中能够活出生命的美德。最后跟弟兄姐妹来看一段比较，一段圣经的比较。那请你翻到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，打开圣经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，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三十五节开始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张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这段经文，如果你 数过，我数过了，你去数一数，这里最少保罗用17种的光景、遭遇、处境来描写，都是不好的，好的不好的混在一起，17样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那这个爱在基督耶稣的里面，无论任何的环境，正面也好，负面也好，人也好，事物也好，处境也好，什么都好，这个17样通通包在里面，它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不会，不会，因为在爱的基督耶稣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疫情可以把人隔离，我们要被隔离啊，人与人之间有6尺的隔离，去餐馆没法打开餐馆的门来吃饭，不可能。这现在局部的这些就是要隔离的，无论如何人被隔离了，疫情可以将人隔离，但绝对不能把神的爱隔绝。你要记住这句话，从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，人能够将你隔离，但是人不能将我们跟神隔绝，不会的，因为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。除非耶稣基督改变，除非耶稣基督没了，这个爱才没有。但不会啊，复活的主永远长存，今日明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，这个爱在他里面。我再说，不管人怎么跟我们隔离，但是人不能将我们与神隔绝，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生命的经历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任何的临到我们的危机可能是一个转机，任何难学的困难的问题临到我们，可能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，因为神一定在看顾着我们。温习一下，保罗在患难中教导我们怎么什么？患难中可能是个让我们重新 refresh， 我们去了解恩典，什么是恩典，珍惜恩典。第二，透着这个患难，让我们磨练、熬练出生命，借助这个患难，能够被熬练、操练到更成长、成熟的地步。还有一点，紧紧牢牢地抓住神的爱不会改变，让我们借着苦难更深的来体会耶稣基督的爱、神的爱。人最多给你隔离，但是永远不会将我们隔绝。愿神赐福各位，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，透过保罗宝贵的经验，教导我们活在当下的这些危难疫情的环境当中，给我们弟兄姐妹因着你的话语有信心，因着你的同在我们有力量来奔跑前面的道路。借着所临到我们的事情，让我们学习更多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学不到的功课，与我们同在。对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能掌控一切，但是我们知道一切在你的手中，包括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遭遇。求主怜悯，增加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靠着你能够胜过世界一切的苦难，能够度过一切的困难，因为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，你一生与我们同行同在。求你赐福教会，赐福弟兄姐妹，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仍然站着为你做美好的见证，借着我们成为别人蒙福的一个见证，也借着我们你的名得着荣耀。谢谢你赐福我们，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